而张广深肩宽臂粗，个头又矮一大截儿。可是四年功夫，他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前弓着，走路像张长弓一样，步子迈得大，肩膀有点往里缩。内行人知道，挑重担子到头来都这样，完全跟他老子一样，很善于忍饥挨饿的神气。那些年是江心洲人最自豪的年头，村前有泊船湾，摆放一排排的水泥船、木船和大铁船。洲西头的滩头上是木材市场，江西的木头从船上卸下来，一排排码好，又被挑挑拣拣再装上船，运到江苏去。许多男人的肚子鼓起来，房梁也高起来。可是张广深游魂一样回来了，照旧无声无息，见人仍然不打招呼，却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。他的衣裳就暴露出他的处境，穿得那么糟，连打手都比他穿得好。张广深进门就把草棚子给扒了，说是扒不准确，就是踹几脚，连同棚里的破瓢破盆一并扫到了坝下，三下五除二，干干脆脆，就仿佛啊，离开这四年里就是卯足劲儿盘算着怎么最省力的拆掉这个草棚子。也就是个把月的功夫，他整出了两间瓦房，浇灌地基，搭建框架，量尺寸，砌砖上瓦，他还真是样样拿手。我太爷跟我父亲都给他打下手，就算他如此的能耐，却也没引起什么轰动，因为江心洲啊，已经有七八户盖了楼房，红砖水泥地，甚是气派，天地已经焕然一新了。大家都认为张广深回来以后会跟江心洲其他的男人一样，当一个木头贩子，或者是雇到哪条船上当护船工，最不济呀，就在木材市场卖力气，带着一个黑围裙，一听到召唤，立刻把围裙往肩膀上一搭，蹲下身儿，让人往肩上放一只脚盆粗的木头，从岸上搬到船上，或者从岸上搬到岸上。张广深被认为擅长这个，他不在的时候遇到特别沉的木头，江心洲男人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他来。可是离了江心洲再回来的张广深没有到市场上当搬工，他盖好了两间房，便又拎着那只人造革的包上了渡船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。过了几个月，你习惯他不在的时候，他又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还是会修修门前的路，把枯死的树锯好，把水缸挑满，又大摇大摆地往渡口走。出门前也会摸出几个钱来塞给他爹，究竟是几个钱，没人清楚。反正老头子没饿死，儿子也继续往大了长。一开始我父亲张文亮跟他爷爷并肩的时候，也就到他爷爷大腿根的高度，后来长到腰高，又从腰上长到肩膀高，到后来爷孙两个是不相上下。有一回张广深出去三四个月又回来，他东张西望没见着儿子。十九岁的张文亮把家里的地让给邻居种，自己也上了一条停靠在门前江边的过路船，过路船到芜湖，芜湖有火车，火车开往全国各地。我爷爷张广深什么也没说，照常收拾几下房前屋后的菜园子，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去了渡口。有十几年，这家呀，就剩我太爷张长弓还孤零零地处在那里。张文亮临走之前，帮他搞到了一条草狗。张长弓跟着他的狗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冬天晒，夏天也晒， 人和狗都不怕晒，他还真没怎么哭过。儿子回来他不敢哭，儿子不在家更不哭，有什么哭头呢？哭给谁听呢？晒着晒着就老了，牙齿掉光了，只好吃稀的，耳朵好像也听不见了。谁要是想跟他说句话呀，要扯开嗓子喊，喊得整个粥上都听得见。他的腿脚也不灵了，站起来走几步还好，再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哆嗦一阵子。久而久之，他越活范围越小了。我太爷在江心洲沉寂了20多年，规规矩矩，平平静静。有一年的9月初7的晚上，却引爆了一个炸雷。隔壁范立辉门前人来人往。9月初8，范立辉的小儿子范永来娶亲。亲戚们为明天的喜事做准备。那天晚上天不好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云重雾深，仿佛是要下雨。江心洲的路不好，下起雨来比较麻烦，所有的事儿头天晚上得提前准备好。范家门口支着一口大锅，锅里炖着猪肉和牛肉，火苗往上升，窜上了夜空，照亮江心洲的房屋堤坝，照向了远方，照得左右邻居的房屋渐渐地在黑夜里亮堂起来。帮忙的亲戚们进进出出，借桌子摆板凳，宰鸡杀鱼，给鸭拔毛。在喜庆声中，突然传来了一阵呜咽声，紧接着呜咽加长加宽，变成了嚎啕。谈笑和忙碌的人们停下手头的活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最后啊，他们的目标锁定在了西林张长弓。确认了嚎声的来源之后，他们等在那里，可是嚎啕声没有停歇的意思，反而加重加亮。不规整的声音更刺耳。那些人把头凑到一起嘀咕起来，短促的商议之后，一位主事的妇女端着一碗热乎乎的肉圆向张长弓的房子走来。她代表这个娶亲的家族，送达温暖的同时，也负责规劝张长弓收敛一些。别人家办喜事儿，你哭成这样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？来人走向张长弓的房子，房子低矮，门前杂草掩映，阴郁的老狗伏在门口，听到脚步声也不肯吭一声。那个老头趴在门槛上，根本不看来人，鼻涕眼泪糊满了他的老脸。肉圆不管用，好言好语安慰了半天，高帽子一顶又一顶的给他戴，比如您老最贤德，您最明理，您是最懂事，房前屋后全被好话和喜庆的炮仗填得满满的，他就是充耳不闻，光是一个劲儿的像老猫似的在哀嚎，作死了。送肉圆的妇人好说歹说不管用，一生气端着肉圆回转了，临走的时候放出一句话来，等你儿子回来找他评评理啊，有这样坏人家彩头的吗？啊，真是越活越不懂事儿哦。我的心肝啊，我的心肝啊。张长弓闻听人家提到儿子，他呜呜声间歇改成了呼喊了，我的儿孙啊，我的骨肉啊。悲音绕梁盘踞在老头的身边，也包裹了那条狗。他在老头的四周闻了闻，想闻出点悲伤的由头。光阴和悲伤这两样 都壮人胆。他仿佛忘记了儿子的警告，渐渐地开始顿足捶胸。他的悲伤把许多小孩子从办喜事儿那户人家吸引过来。没人见过老成干柴的人还能哭成这样，就算他的眼皮已经耷拉下来挡住眼球了，可是他们的悲伤如此的深邃，那里边滔滔不绝地往下滴泪水。张长公的嘴巴张开，露出没有牙的嘴。老年人原来跟小婴儿一样，口水哗啦啦往下颌处淌。一开始使人好奇，再盯几秒钟就索然无味了。夜渐渐的深了，小孩子们一窝蜂的来，又各自的散走，隔壁忙碌的脚步声也渐渐的慢下来。可是张长公的哭声还是那么支离破碎，像是一只塑料袋挂在墙上，被风一阵阵的掀。到了下半夜，星星和月亮都歇了，他的唏嘘声这才停止。第二天天气大好，一开始大伙儿没把天气跟张长公联系到一块儿，只是觉得这老头怎么这么懂人心呢，要天晴就出太阳。瞧见张长公的儿子张广深一大早从渡口往回走，多嘴的人立刻上前告状，指责老爷子昨晚不懂事儿，在人家做喜事儿的当口哭得跟个小孩似的，哭到了天亮啊。哭到天亮，张广深重复了一句，老子昨天晚上刚把十里铺的窑厂盘下来。大伙儿这才仔细地打量张广深。几乎猛然不觉之下，张广深已经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承包商。他穿着藏青色条纹的西装，脚上一双黑色的尖头皮鞋。他几个月前离家的时候穿着的是一件灰色的夹克，屁股和膝盖的地方都破了，那条裤子也不见了，活脱脱一副推销员的打扮。关键问题是，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承包商了。他手上拎了一只包，包里一只牙刷，一块毛巾，既洗脸又擦身子，另外还有塑料袋包着一份合同，合同上盖着红章。张广深混得不怎么样，他好像走得比别人早，跑的路更远，可是越穿越不像样子。虽说那些跟他差不多岁数的人到头来也是回归农田，木材市场和运输业莫名其妙的就萧条了，可是有一部分到底辉煌过，或是造了屋，或者是换了妻，或者把儿子供上了大学。可是张广深这几年除了没让张长公饿死之外，鲜有业绩。随着两鬓灰白，江心州的老小都不认识他了，更没人怕他。可是这头他老子嗷嗷哭得像孙子似的，张广深倒又穿上西装了，袖口上商标没有摘。西装这东西如今也不稀奇，江心州的男人这几年全都人五人六的穿着西装，有的甚至打着领带，连阿三的身上都有一套灰条纹的，就是旧了点，那是救济来的。阿三穿了西装，还是阿三。可是张广深穿上西装却穿出了不一样的派头。过了个把月，国庆节放假，张广深又回了一趟江心州。那时候江心州还没有电话，他回来说到底是瞧瞧老爷子还在不在。他一上渡船，阿三就告诉他，你老子昨天哭得跟什么似的。阿三肯定不是存心挑拨，他的潜台词是，你老子可能想你了，你一走就是几个月。张广深心里咯噔一下， 他昨天才刚刚把窑厂倒出去，一进一出两个月，他口袋里装着4000块现金。4000块在江心洲屁也不是，可是在张广深，这是目前最大的一笔赚头。国庆节已经不那么热了，天还没黑，天顶上的云来的来，去的去，晃晃悠悠在天上荡。走在通往家门口的弯曲小径，我爷爷张广深脑子里像是有一窍悄然洞开。这老头子是不是见不得我发财呀？我一发财他就哭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他又没长千里眼，怎么就知道我发了财呢？想到这里，张广深拐回了凤凰镇，买了一斤鸡蛋拎回家。张广深站在我太爷跟前的时候，我太爷居然没认出他来，像对着陌生人一样向他的儿子抱怨说，我儿子走了1年多也不回来瞧瞧我。明明才半个多月，张广深积攒在心的愧疚瞬间一股脑的散了，到底是一个撒谎成瘾的糟老头。这样一想，他的心肠硬起了一些，走的时候更理直气壮一些。张长工那年70有余或者80出头，他犯的错越来越多。他不认识到菜园的路，然后拔错了邻居家的菜苗。跟30年前相比，这个更不算什么大事儿。他也不是有意，可是还有人认为他在学他的儿子。再过不久，他不认识自己的房子，走到邻居家门口就想进去，被提醒之后，来到自己那2间矮房前裹足不前。好歹是进去了，半天也找不到灯的开关。你以为他摔一跤倒地死了，可是他的窗灯倒又亮了。腊月初五，有人听到张长工哭得跟死了儿子似的。腊月17，张广深回来，他掐指算了一下，腊月初他承包了一个山头。第二年3月29，张长工哭声震天。张广深回忆起来，他卖铜丝儿赚了6000块。他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，时不时抬起手表瞧一瞧。时间已经不在表上了，时间把他身上某些跟他不符的东西夺走了。他回来的时候拎着苹果、香蕉和保健品，见到人朝他望，他也朝人点点头。他点头的动作也颇有张长工的风范。张长工见人就笑，大伙儿都觉得他是天生客气。可是张广深见人一点头啊，人家立刻觉着这人狡猾起来了。张广深的头发全白了，张广深的力气小了，别人都是风吹日晒当中皮肉老去，张广深却好像不是老，而是一层一层蜕皮。神不知鬼不觉，20多年前的张广深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不见了。他还学会了思考，3次盈利他老子哭了3回。换句话说，张广深每回放声一哭，随后肯定有好事上门。我父亲领教过这番神奇之后，他走的时候可是赤条条一个竹竿，到外头混了10年，返乡的时候是1家3口，也算是满载而归。我太爷本来坐在树荫下打瞌睡，见到孙子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老泪纵横，说不出完整的话来。我父亲是个孝顺的孙子，他连声劝慰的时候，腰上的诺基亚手机猛然响起来。我爷爷张广深当时正好也回来了，他端来梯子让我父亲爬上房顶，接听了来自城里的电话。 原来啊，我父亲申请商铺的工商营业执照批下来了。我父亲比我爷爷谨慎，并未轻易地把他的好运跟我太爷的眼泪挂钩。两年之后，他再一次回到江心洲，是一个深夜，我太爷本来睡着了，我父亲一进家门，这个老头在睡梦当中就开始大哭起来。他把自己吵醒之后，才发现孙子和重孙子都站在床头。这个哇哇大哭的老头，眼泪鼻涕糊在一起，手背袖口也都大片大片湿透了。第二天，我父亲接到他小舅子的电话，说偶然发现一个废弃的皮革厂在贱卖，价格很低，可以盘下来加工经营。目睹整个过程的我爷爷坚定地告诉他儿子，张家的喜事儿都是这老头哭来的。老头哭得越凶，张家发展得越兴旺。这个说法虽然是我爷爷亲口认证的，可是他还是略略的有点不服。老头子历来好哭，我好端端一个大户人家硬是被他哭成了穷光蛋。如今世道好转，他年纪也大了，知道自己有错，真心忏悔，老天有眼，老天开恩了。